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那从去年下半年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社交舆论场上关于历史的热点就一直没有断过。不管是康熙的身世谜团，还是太平年的热播，或者是前段时间其实兴起了好一阵但突然有停掉戛然而止的道明热等等，你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看到过吧。中国历来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度，像是以史为鉴这几个字大概都是大家从小听到大的，也非常深以为然的。所以其实不只是前段时间，而是在中国，历史题材的影视和话题总是会引起大家的讨论。像是经典的历史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在各大视频网站感觉都已经快被盘包浆了。不过在这些持续反复的历史热中，我自己会感觉到好像有某种模式上的循环，比如总是在帝王将相权谋细节上打转，又比如关于反清道明的叙事也总是在上演。那今天这期节目我请来了看理想的老朋友杨照老师。杨照老师最近刚刚在看理想完结了一套500集的重述中国通史系列节目，其中关于明朝和清朝的内容尤其受到听众的欢迎。而他在清朝记的第一集就提出一个问题，反清复明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无数影视剧也都拍过，但道明这个话题还是引发了许多的涟漪。那于是在这期访谈中，我向老师提问，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道明是不是反映了某种当代的情绪需要？我们是否一直活在近代屈辱史的延长线上？他最近也看了电视剧《太平年》，那在他的眼中，什么算是好的历史文艺作品？我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警惕什么，更懂历史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那如果你也对这些问题有好奇，我们就开始吧。杨照老师好，非常开心又能在看理想时刻来找老师聊中国历史相关的问题。因为刚好您的持续了5年，一共有10季，大概有500集的重述中国通史的项目，最近也刚刚完结。然后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其实历史一直算是一个我们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点，不管是道明还是太平年，特别是道明这个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其实火了非常长的一阵子。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其实关注这个话题特别早，就一开始就感觉大家都在玩梗，比如说把有一些日本动漫也说是啊，这是道明之作，但后面就越来越认真，甚至还出现一些比如说对满族演员的这种考古排斥的情况，包括在故宫以穿明制的汉服而不是清朝服饰就是作为更正统或者是觉得更正确的行为，又包括还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如果明朝延续下去的话，凭借永乐大典礼的科技，大明早就开启工业革命了。我不知道老师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最大的感触就是说，就真的不是我们在把历史当作是一份学术或者是一份知识的最基本想要看到的。那我在讲历史的时候，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讲，其实我最想要做到的一件事，但是非常难做到，就是就历史而论历史。所以就历史而论历史，就是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我们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过当然这非常非常困难，但是无论如何呢，当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这是我的基本的态度，就是有一些问题是可以问的，可以回答的，但是有一些问题真不是一个在历史上我们可以去叩问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我们要问，那刚刚你讲的那个话题， 要问说明朝为什么会灭亡，这是可以问的，这是合法的问题。因为在历史上明确的发生了这件重要的大事，这件大事它就是一个事实，所以它会要求一个历史学者作为历史的角度去解释。你要解释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明朝会灭亡，这个问题可以问，而且这个问题呢是正常的，就是说史学的问题。也当然这个问题不会得到大家都同意的答案，但是呢它是我们看到因为它已经确实发生了，所以我们可以照着所发生的事情回头去整理。例如问说，如果当时明朝灭亡的时候不是成立了清朝，那会发生什么事？他在问的就已经不是具体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他问没发生的事。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变成亿万富翁？这个问题跟你今天为什么在这里作为一个程序员，作为一个打工仔，这是两种不一样的问题。你要去追究说你为什么没有变成什么，那很难问。金庸所写的《碧血剑》这本武侠小说里，是他要写什么？他就在写说，如果李自成当时进了北京城，李自成跟他周边的人不要腐化，然后他们不要用这种方式一下就被冲昏了头，那会发生什么事？那当然金庸他最后并没有改写清朝没有成立，但至少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找到相当的线索来予以探索。但是有一种问题是没办法问的，如果清朝没有建立，经过了200年之后，到了这个19世纪中叶，会发生什么事？这没办法问了。因为你可以想想，我们光是在当下，光是讲那当时李自成的决策，或者是皇太极的决策，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就已经是几千几万个不同的变数所凑合而成的。你要把时间拉长到200多年，说这件事情在200年前没有发生，那200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我怎么知道200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太多因素都有可能让它完全不一样。因此这样的问题我们最后就只能说，这就只是情绪发泄。它唯一有意义的地方在哪里？唯一有意义的地方，那就是是当下的意义。当下的意义就是说，哎呀，我们被美国这样掐脖子，我们被用这种方式欺负，因为我们的科技发展不够。那如果我们想要发泄这样，这种情绪有各种不同的发泄的方式。其中一种，事实上必须诚实的说，最简单也就是最廉价的方法，那就会动用到历史。因为都怪以前的人，都怪以前的人在这里走错了路，所以害我们现在变成这样。我说这最方便，这最廉价，但它也是最没有用的。那你到现在你用什么方式去改变这个事实呢？我常常讲，因为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它的中文翻译名字应该叫做《间谍桥》。那个当时讲两德之间东德西德的那个间谍故事，那个间谍他的口头禅是 Does it help? 意思是说，那我们去追究这件事情有用吗？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忍不住就想就回应说 Does it help?你用这种方法怪罪说清朝啊，你自己想象说如果这个道明，然后呢如果明朝没有灭亡，200年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然后你说啊，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怪罪在清朝。 Does it help? 清朝因为这样它就可以被我们推翻了吗？清朝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假装它不存在，所以当下现在我们就变得科技可以不被美国掐脖子等等等等，没有任何的用处嘛，唯一的就是情绪发泄。情绪发泄完了之后，关键的重点是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付出的第一个代价是理性的代价，就让我们不会更认真的去检讨。当我们拥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什么是 help 的，什么是有用的，可以有帮助的。还有另外一个，也就是因为讲到中国历史，我们用这种方式，事实上另外一个代价，另外一个伤害，是伤害了我们的历史眼光。我们以为历史是这样，我们以为历史可以用这种方式评论，我们以为历史可以提供我们如果明朝没有灭亡，200年后会发生什么事。于是我们事实上就离 历史越来越远，因为我们扭曲了历史。不管你要讲两百年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通通都是扭曲历史。不管你在永乐大典上面发现了什么，拉出了什么东西，它都不可能解释两百年之后会发生的事，那不是历史。当人们用这种方式看待历史的时候，事实上历史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我们讲历史让人了解人类经验是怎么回事，这个人类经验的因果律、因果环节，它统统被打破，我们伤害了历史知识的基础。这是我自己都是说对这件事情稍微比较强烈一点的立场跟态度。
因为您在《重塑中国通史》中引用过克罗奇的话，就是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关怀，然后带着各自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和问题，那它一定会影响当时的人看待历史的角度，还有叙述历史的方式。比如说宋朝人，或者是明朝人，或者是清朝人，他们去看待汉朝可能角度都会不一样。那您觉得这句话能解释今天的道明现象吗？
不能。两方面，第一个是就是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在历史哲学上面和历史方法论这个史学方法论上面它的基本的限制，有一样东西不能被推翻，这个问题必须要回到历史上确实发生的是历史上能够保留下来的史料，我们才去叩问。那这些史料它留下来的所有这些发生的事实跟它的史料能够被问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种，但并不表示你可以不管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不管留下来史料到底是什么，然后你爱怎么问就怎么问。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你问不一样的问题，你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历史的内容当中，你找到了不一样的角度，这个角度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东西。我举例来说吧，说什么叫做我们这一代，好，这其实不是我举例，是因为等于你大概也会想要问，因为我们之前我们曾经聊过，就讲到说例如说太平年，那太平年作为一个戏剧，这就相对是比较合理的去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历史的一种方式。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他要问的话，他呈现的是北宋成立的历史当中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一来是大部分当我们在讲从朝代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比较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北宋如何统一，关键重点。那这个问题应该问，这个问题当然应该问啊，因为在北宋之前，这个宋朝它的建立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结束了五代。那我在这个重塑中国通史的时候也一再的跟大家强调，跟大家一再的提醒，五代你绝对不能够把它从朝代的角度把它当成五个朝代，那就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因为五代之外还有十国，事实上五代十国再往上说，这是超过百年唐代繁盛割据的结果，那就是一个大分裂的状态。那北宋赵匡胤所建立的这个朝代，它当然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在历史上的特性，它结束了这个大分裂的局面，然后变成了至少啊，我不能说大一统，因为大一统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有了北方的各种其他的这个变化，但至少它成立，它收拾了相当一部分，它收拾了分裂的局面。所以我们要问说，哎，这是怎么发生的？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合理的问题，我说过去我们比较少问，因为呢，接下来我们就真的就是以前朝代史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有点理所当然，一个朝代建立一定就会统一，你就不知道。事实上，宋朝当他在这个繁盛割据这么久之后，他收拾这个分裂的局面没那么容易，他需要有非常坚强的特别的意志，他也另外需要很多其他的条件配合。那在这出戏里面，事实上他就挑出了其中的一个特别的因素，然后去讲关于宋朝如何统一的这个经过，包括许多的细节，例如说把很多的这个剧情放在吴越发生的事情等等。好，我说这是我们今天，这是叫做当代史的一部分了。 因为今天对于例如说中国如何一统这件事情的关注，就会让我们在看待宋朝的历史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给拿出来。那这个问题它的具体面，它的历史面叫做北宋如何统一，它的扩大面当代史的意义是中国如何统一吧。我想可以把它摆明了这样讲。那这是一个当代史所因为当代的特定的关怀所问的一个历史的问题，那他所得到的答案关键重点，那你就不能够再忽略当时的例如说五代十国的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情况底下去提供这个历史的想象或者是历史的回答。那我自己在讲重塑中国通史的时候，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跟太平年在呈现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大差别在于时间尺度。我的时间尺度比较大，我要问的是什么？我要问的是不是赵匡胤当时如何在现实上完成统一，而是为什么这个统一能够维系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在问这样的问题的时间尺度，就让我关注我要讲的其实就是他如何重文轻武这件事情。但重文轻武是维系统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它发生在这个统一，统一还是要相当程度是靠军事统一的这个发生之后。那太平年相对它呈现的是那个更短的时间当中，就是从后周然后从赵匡胤崛起了之后，他如何把就不只是继承了后周，他如何把我们称之为叫做十国，这十国大部分存在的时间都比五代还要更长，他如何把这个十国包括最后吴越这一部分他是如何收拾的，他是聚焦细节的去呈现这一部分的历史，所以他是从没有统一的分裂的情况到达统一的情况，这个戏他的重点在这里，问不一样的问题，然后呈现不一样的角度，呈现不一样的事实。我觉得这叫做我们对待历史会在受到当代意识或当代议题的影响底下所进行的这种叩问跟所得到的答案，这是很不一样的，不能够把它无限上纲，说啊，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当代我们关心什么我们就可以在历史里面找到什么，你必须要保留这个最基本的尊重，就是并不是你问所有的问题历史都可以给你答案，如果你强要去找到答案提供答案，那个答案就是捏造的，那就是你的过度想象，这是真的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我也就希望大家不要把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把它变得虚无化，这才真的叫虚无化，因为就变成一切都是相对的都可以，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好的，谢谢老师。我在看太平年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就是如果是听了老师节目的人，然后再看太平年，可能会对您讲的内容有更深的理解，因为您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北宋重文轻武这件事，它在当时朝代成立的时候是如何的必须，如何的是一个维持的条件，那到后面可能又成为它的一个负担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可能大家对五代的了解确实不是特别清楚，然后电视剧其实比较着力的去展现了它混乱跟残暴的那一面的话，大家可能对北宋为什么要重文轻武这件事会有更深的体会。然后我也在想说，那对于明朝就是明清鼎革的这个看法跟观点，是不是一直它缺少一种另外视角的一个历史阐述历史叙述，所以它可能会不断的翻出来，因为我有时会感觉我们好像一直活在近代史的延长线上，特别是那一段就是我暂且把它叫做屈辱史吧，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那这个问题确实很容易归因到比如说清朝清政府的无能，那满族就是对于汉族人而言它是一个少数民族，之前老师在有一次访谈中有句话特别触动我，就是说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重要的是它是过去发生的事，盲目把历史带入到当下会很危险， 当时您还举了以色列的例子，但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也会看到一些比如说流失海外的文物啊，或者是一些关于近代屈辱史的那个描述，那种代入感，那种正义感其实也很真实，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这事儿好像还没有完。那我们该怎么区分什么是盲目代入，什么是历史的正义感呢？
让我正面的回应一下屈辱史，那我必须说，我觉得今天真正最大的问题不止在屈辱史延长很长，而且是在处理屈辱史的时候的一个惯性。这个惯性就是怪罪前面一个政权作为面对或者是处理屈辱史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最大的问题是它延续太久了，例如说不只是有屈辱史，这个屈辱史是在满清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革命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排满。当时排满跟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说我们在讲到，每次讲到这个孙中山，那讲到孙中山的时候，我就一直特别提醒说，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其实他真的非常不一样。他有两面，例如说我们看从新中会开始那个口号，这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你看这三句话，这就是孙中山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前面两句话就是说大家都听得懂，第三句话没有人听得懂，可是他就坚持要第三句话，那就表示说到后来其实这个所谓革命就聚焦在，另外对照像大家去看一下章太炎是一个多么有学问的人，我不是说小看大家，也不是，我也一点不觉得羞耻啊，我也不觉得说我看不懂章太炎写的文言文，章太炎写的文言文梁启超都不见得看得懂啊，但是呢在章太炎身上同时也就显现出这最大的矛盾，他在讲中国学问的时候如此佶屈熬牙，如此的纠结，如此的复杂，但是呢他是个革命派，他讲革命的时候他跟周荣是在一起的。周荣是谁？周荣是写革命军，这个周荣写革命军的时候不到20岁，他不到20岁就过世了。然后呢他写革命军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歌谣，歌谣意思是大家不用识字的人都听得懂。那为什么革命军，周荣的革命军当时有这么大的影响？章太炎在这上面跟周荣，18岁的周荣是同一个等级的。因为只有一件事，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排满，排满就是复仇。那满洲人欺负汉人，满洲人对不起汉人，所以现在我们汉人要把满洲人给推翻，甚至把满洲人杀了。你看当时排满甚至到这样的地步，那我们就是杀了满洲人，那我们就革命，革命成功了就没事了，我们就汉人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我们就得到我们的正义，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的说，那我们就得到了中国的前途。我想说这从某一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它非常的煽动人心，我说这个角度看很煽动人心，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真傻啊！难道只要满人被推翻了，换上汉人政权，一切就都解决了吗？但正就是因为这个想法这么傻，所以你知道当时的那个力量力道多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连金庸这个到了什么时代？那都到了1950年代，然后呢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了。金庸写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写的就是这个故事啊，说哎呀搞了半天不对啊，乾隆是个汉人呢、啊，所以呢红花会想尽办法让乾隆接受承认他自己的汉人，一旦他们也没有要杀乾隆，他们也没有要推翻乾隆，他们就是只要乾隆本来是个满人皇帝变成了汉人皇帝，一切就没事了。这傻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但为什么那么傻？因为他太有力了。那太有力在哪里？就是说我们今天所遇到任何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就是非常习惯通通怪罪给满洲人，通通怪罪给满清。但说老实话，换了汉人的政权，换上了袁世凯，换上了北洋政府，真的有好到哪里去吗？但是呢这个屈辱史的反应方式，感觉到屈辱一定要找到一个怪罪的对象，方便最方便怪罪的对象就是前面的人。那这为什么就会牵涉到历史？就包括等到在后面任何的这个屈辱，反正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怪 前面的人。那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历史，这才是今天最严重的问题。严重问题严重到我们到现在连我们遇到的任何的状况我们还在怪罪古人。那古人能够被我们，或者说这可以，或者是并不是说古人没错啊，而是说古人怎么可能在那样的状况底下可以帮我们负责到现在。这是一个又回来讲到说，这时候历史或者历史所呈现出来的这一面它就必然被扭曲。这个扭曲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自己的当下的现实，我们没有责任，我们有它的合理性，我们有合法性，所以我们呢就只好把所有一切错误，所有一切弱点，所有一切的问题统统都推给古人。仍然是一样嘛，这一方面这经不起历史上面的你比较理性的对史料看待史料你能够得到的这个真切的知识。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认真的检讨反省一下，那不都是自己自我推卸责任，这怎么会是件好事呢？难道因为清朝错就可以保证明朝是对的吗？对明朝我们到底了解多少？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从事中国历史的时候不是特别针对，而是你只要稍微对于包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是钱穆先生的重要的讲稿，你关心这件事情，你曾经稍稍就只是骨干性的了解一下中国历代的政治，我都不相信到底有谁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相对客观的知识知识上知识的基础上可以替明朝说话。唯一能够替明朝说话的就是因为灭亡了明朝的清朝是个坏朝代，所以明朝是对的。我说这没有逻辑，这个逻辑说不通的。另外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对明朝事实上我们没办法好好的去认识明朝。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样推崇像黄仁宇。黄仁宇他是另外一种方式啊，当然黄仁宇他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以为问题都出在清朝。之所以到后来清朝没办法应对，有一部分也是从明朝包括国家财政的各方面等等。 OK， 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对清朝的认识有很多人都误会，都没有搞清楚我们到底对清朝有多少的认识。那这倒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又讲到说你问不一样的问题，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去谈就不一样。我自己在重述中国通史的时候我比较少碰触到这一部分，但是呢，我越来越觉得说，哎，这部分太有趣了。讲到什么？就是讲到说，我们关于清朝的认识，我们真的会有不一样的角度。一个角度就是从汉人的角度，从汉文的史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清朝，尤其是跟清朝的朝廷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扩大你的眼光，这也是当代嘛，我们就是很自然的扩大眼光。例如说你就看到了像是满文资料，甚至我相信大家有人关心历史的有些朋友就也注意到这本书，这本应该是从去年一路下来深受讨论的，就孙立天的这个康熙的红票，这本书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在历史的包括史料的运用上等等的，这是两回事。但是这本书真的就提醒我们，你从不一样的角度看，什么样不一样的角度？你看耶稣会教士的资料，那是拉丁文的资料，那是意大利文的资料，那是外文的资料，配合满文的资料，因为它不是汉文的资料，从汉文的资料看到的跟你从满文以及外文资料看到的，你就看到了很不一样的康熙皇帝，你看到了很不一样的满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说两次教廷正式派了使节团到中国来，两次到中国，教廷的两次使节团都见到了康熙皇帝，但在汉文的资料上，官方资料上，从清史录以下，所有这些官方资料没有这两次使节团的记录。为什么我们知道明明有来？是啊，因为这多么样重要，教廷的记录历历在目，俄罗斯的记录历历在目，甚至包括这个俄罗斯使节团回到了俄罗斯之后，彼得大帝各种反应历历在目，都在那。那为什么中国清朝的正式的官方资料里面没有这些记录呢？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没那么简单，你必须要回到 满文的资料，更进一步你甚至去探索什么叫做礼仪之声，你去探索说那耶稣会教士跟教廷之间的关系，这是太有趣的一个问题，太有趣的一件事情。它是必须要靠着，它都的确靠着我们切入不一样的角度看到。那你看到那样一个清朝，这个清朝跟你原来印象当中单纯从屈辱，就说啊，它必然是一个腐败的，它必然是一个很糟糕的外来政权、外族政权，真的完全不一样。屈辱如果它可以刺激我们真正的去探索屈辱的来源，而不是简单的怪罪，就是一定都是以前面的人做，如果是这样它就会不一样的效果。好，所以这个关键重点是，我觉得不只是屈辱一定会让人有深刻的压力跟想要去解决或处理这个屈辱，但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又是知识上的偷懒，才造成我们今天，就是甚至到今天我们竟然还会遇到有对于明朝跟清朝，事实上绝大部分人既不了解明朝也不了解清朝，却能够对于明朝跟清朝讲出这样的一番具有这么 judgmental 这么样的叫评价式的意见，说真的，这对我们认识历史没有帮助，这对我们要能够去整理，要去处理，要去梳理自己在当下现实的屈辱感也没有帮助。
我觉得其实人们了解历史或者对历史形成一些评断，很多时候除了历史课本外，那影视文艺作品其实是更主要的管道，包括老师刚刚说的那个邹容他的那些做法可能对人们的影响会更加深刻。那我们在处理清末历史近代史上可能会有某些方面的强调，我觉得也会影响大家对那段历史的看法，而且相对于历史作品，影视跟文艺作品其实是更大众的，包括最近我们知道的有一些比较火的然后评价也比较好的，像是觉醒年代啊、太平年等等。然后这里我想问老师的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听老师的节目和看一些我自己觉得还比较好的历史剧，其实也不一定是历史剧，有的架空的那种历史也都会带来一些思考跟一些观念的更新。然后这种观念的更新是跟它是有点像是历史或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的经历，然后跟他们的选择以及后续事态发展的这种认识是比较相关的。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历史都是选择后的结果，其实历史文艺作品也是。但老师之前一直强调说不建议透过戏剧来了解历史，那您觉得什么是好的文艺作品？那这种好的文艺作品，不管是说金庸的一些历史小说，或者是一些还比较制作的不错的历史影视剧电影，那它跟史学研究的本质差别在哪里？
我今天回到根源上来讲，还是这句话，什么叫做历史？是历史是过去的人类经验。那现在重点要放在哪里？那就是过去。所以过去的经验它已经过去了，它就具备有两种性质，一种性质是它不能被改变，不管你有多深刻的这种主观的意愿，你比如说关于鸦片战争，然后你多么希望这件事情没发生，你多么希望中国在那个跟西方对应的这个关系过程当中发生别的事，比如说你多么希望没有叶明琛这个人可以用这种方式不战不可不逃不走好，那你太多东西，你有这种主观上面，尤其是牵涉到啊，这叫做我们自己的历史，你有很多主观上面的想法，但记得你的情感你就是必须要尊重，历史已经过去了，所以它不可能被你主观所改变，你也千万不要想要去主观的改变历史，这是很简单也是很基本的吧。另外一件事，你必须尊重当时这些人，他们跟我们所有的这些生存的条件不一样，他们遇到的问题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能够解决问题的手段不一样，他们能够抱持的观念，他们能够运用的观念不一样，你得尊重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呈现历史，我们在接近历史的时候，这也是最大的资产，它让我们看到不一样。这是我特别强调，我一向都非常坚持历史的这两个特性， 或者历史作为过去的人类经验这两件事。当然呢，我就必须退一步来讲，就讲到了它是人类经验。所以刚刚邓毅在讲到说啊，为什么像是文艺作品啦，像是历史剧啦，更能够吸引人，我们这种做历史研究的人，刚刚讲到说，因为我们想办法就历史论历史之，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那相对的，很多时候历史学家就不会讲人话，好，就很明白的这样讲，我也会犯这种毛病，因为在我们描述的历史里面没有人，那大家不习惯这种没有人的历史，所以一旦有人，这个人呢，你可以予以掌握，这个人你可以予以投射，你知道这个人，或你感觉上你认识他，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嗯，你就可以，你就比较容易愿意接受或愿意看下去。所以我也不能否认，就说有人的经验或那种人的感情上面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只不过我就会相对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我的标准，这我的标准就是在这里产生让我们对这个人有所呼应，但他必须保留一样，就是前面的这个前提，他必须是呈现历史的差异性，而不是再说一次啊，就是说他不能把所有这些历史人物通通看他，让他看起来如此的亲切，如此的熟悉，像你们家隔壁老王，如果他就像你们家隔壁老王，你们去知道隔壁老王怎么生活就好了，不需要把他投射成为历史人物。所以他呈现那个历史时代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一定是相异于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所以相对的反而是应该这样讲，你如果真的要问我说，因为当然又有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的本位吧，你要真的让我只能挑一部文艺作品，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历史小说一定是 Umberto Eco 艾可的玫瑰的名字。为什么是玫瑰的名字？因为那个玫瑰的名字，那个小说多好看，里面全部都是人，他让你跟着叫做阿索，这个当时是一个少年，可是大家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老了时候，他回头去回顾的时候，但是呢，你跟着他，跟他不是，他就像是福尔摩斯探案里面的那个华生，他跟着他的神探老师师父威廉师父，然后进到了这个修道院，那是一个13世纪的意大利的修道院，然后呢他是本笃会的修道院，然后在这里发生了命案，然后去探案，那个整个就是探案推理侦探的这种迷人吸引力，再加上那个威廉师父他的那样的一个人的形象塑造得如此的好，但是呢这整部小说真正最特别的地方，好，让我就讲光是讲这一点就好了，就说这个玫瑰的名字这部书到现在保留的一个重要的记录，那我就讲说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我甚至敢更大胆的讲啊，这就非常非常大胆了，我甚至敢说登义有生之年这个记录都不会被打破，哦，这真的很大胆，你凭什么？那什么记录？你先知道一下这什么记录，它有趣吗？什么记录？就是说当年 Umberto Eco 这部玫瑰的名字英文版出版的时候，他大概有15个礼拜他是在纽约时报的畅销排行榜小说类的第一名，那这不是记录，他的记录是这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有史以来不管是小说或非小说曾经得到第一名，排行榜上第一名的所有的书籍里面有最多拉丁文的一部书，这太难打破了。你不如去看那部书，而且那时候是 Umberto Eco 他自己坚持的，英文译本拿那个译稿给他看，他就说这个不要翻，拉丁文你不要把它翻成英文。那译者后来出版社译者，然后就回来了，改了一下，把那个英文放到挂号里，保留了拉丁文。Eco 说不要，我就是不要有英文，你们把英文都拿掉。所以那个小说里面好多没有翻译的拉丁文，哎，那为什么这个小说要这样？因为它就要传递，这就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要说是不是这个时代的美国，也不是这个时代的意大利，那是一个在宗教笼罩下，在天主教笼罩之下，拉丁文作为它的主要文字，然后拉丁文有它特殊的意义，它特殊的仪式性的那样的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事。那这只是中间的一个 细节的这个坚持而已。更重要的是，那整部作品包括为什么会有命案，命案使用什么样的武器或者凶器，如何掩藏凶案的线索，到最后最神奇最神奇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凶手的动机。你只能够在14世纪的那样的一个本笃会的修道院，那样的一个历史的情境底下，才能够理解这凶案的动机。好，我就不能跟你们多讲了，多讲就会破坏你们去读这本书的乐趣。那叫做历史小说，因为它让你如此的感觉到你跟 William the Master， 好，这个威廉师傅这么样的亲近，但是呢，他就带你进入到一个你完全陌生的地方。那这个陌生的时空，最后你走出来的时候，你甚至是恍若隔世，因为你去到了另外一个时空当中，然后这个时候你回到现实里，你就会了解说，哦，包括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想法，怎么会有人因为这样的理由觉得需要去杀人？可是呢，我们现实里面没有人能够接受，那个时代却被 Umberto Eco 他写的让你完全进入到那个时空点，你完全了解为什么是如此。这叫做好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到后来它呈现出那个历史时空的特殊性，而不是把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模糊了它的特殊性，把很多很多当代的元素加进去，然后那个时候让你搞不清楚，或让你以为那个时候的人都跟我们一样。例如说，好，如果一定要讲到觉醒年代，觉醒年代例如说有一部分他做到的这件事，他做到的就是让你感觉到说，那个时候的人，例如他们对知识的重视的程度，他们对知识启蒙这件事情他们认真的程度，还有他们对于什么叫做救国，然后一个国家如果亡了，那个如此迫切的这种心情，我觉得在那出戏里面，这是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我觉得他把这一部分，就是民国初年，大概19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的这一段过程，这一段环境，是他把它表现出来。因为你能够这样表现出来，你才能够呈现什么？你才能够呈现关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中国共产党？我们讲的不是今天的共产党。他让你体会，让你感觉到说，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有这种热情，他们有这种迫切，他们有那个时代环境底下特定属于那个时代环境。所以什么叫做共产主义，什么叫做共产党组织，什么叫做去成立一个共产党，跟我们原来想象今天当下我们自己的一般的那种理所当然环境完全不同。我觉得这样才是我们透过影视剧或者是文艺能够去理解历史，跟历史结合上我比较认为可以有所收获的地方。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偏见，是来自于历史本位，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老师觉得好的历史文艺作品，不管是小说文学还是影视剧，它的可能是结合两者的一个优点，或者说它既发挥了作为一个文艺作品，它能让人带入到一些角色身上去体会它的那个处境的那一面，同时它又非常清晰地提示你这个是发生在过去那个特定时空的，让人跟现实拉开一定距离的这样的作品，是吗？
等于你总结的真好，就是我的意思。
好的，因为我自己觉得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很认同对历史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然后对现实的看法则影响着我们未来的选择这个观点的。这也是看理想时刻这个播客 slogan 的一个由来。我们的 slogan 叫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那除了老师说的这些比较好的文艺作品之外，它能够给人启发，同时让人意识到它是一段历史而不是现实之外，就是您觉得现实中还有什么影响人们历史观的因素吗？就是我们在现实中需要警惕一些，就是可能会让我们模糊历史现实的一些，怎么说，话术或者是表达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东西吗？
对不起，刚刚表扬了邓毅，现在马上又要说那，但是你后面讲的这句话我就不同意，就是说你的信念这一点我比你来的怀疑一点。你说我们都需要，不对啊，我认识的我身边周遭多少人完全不需要历史，照样活得好好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关键的一件事仍然是牵涉到我们到底怎么跟历史发生关系。历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帮助我们放大时间尺度。那这指的是什么？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感觉到历史，例如当我发现我要去弄清楚现在的事情，跟我必须要从过去开始讲起，甚至包括仍然我就讲说啊，同样的那这句话或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为什么今天变成了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你会做这件事情，你会做这个决定，非常有可能你就会开始讲说啊，这个说来话长，我得从20年前开始讲起。这个反应是什么？这反应就告诉你说，你会发现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必须采取不一样的时间尺度。那如果你感觉到有这一点的时候，这时候你才真正历史对你有切身感，因为那其实就是一种不同尺度底下的某一种最短尺度最小尺度的历史，我们称之为叫做 personal history， 这是你的个人历史。可是更进一步的到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哎，你要解释你的 personal history， 很多时候你又必须要，例如说你就要牵涉到 family history。 那有的时候就这是我们的这个 enlightenment 啊，例如说啊，弄了半天我一直觉得说我今天为什么我会走上人生的这一条路，我从个人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看到后来有一天我有一个晚上跟我的妈妈谈了一夜，最后发现说不对啊，我一直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我以为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遇到了什么样的老师，我遇到了我在学业功课上面我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或有什么样的挫折，所以影响我。现在我发现不对，原来这件事情在我没有记忆的这个环境底下，我妈妈已经耳提面命一天到晚用这种方式影响了我，然后变成我的某一种背景音乐，然后原来这跟我的家族有关系，原来跟我的这个我现在甚至不记得的家乡有关系。于是你的 personal history 就联系到 family history， 那用这种方式事实上你才能真正的真切的去体会到说这是跟你有关的。我很希望大家对于历史的看法或对于历史跟历史发生关系是这样一段一段的去扩充你的历史尺度时间尺度，而不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经常看历史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问我说需要提醒什么，我比较关切或者比较担心的是，你就觉得说我现在活在这里啊，21世纪20年代，哎，突然之间来了一段唐明皇的故事，唐明皇故事，哎，就是历史啊，那我觉得这段历史我就直接把这段历史挪过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唐明皇然后长恨歌然后杨贵妃然后等等，哦，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放在我当下，用当下的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坐标来理解那件事情。实际上你非常可能你完全搞不清楚唐朝到底距离我们现在有多远，更大更麻烦的事情是从唐朝到我们这里中间隔着这个所有的这些时间的变化，它是长的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就只是单纯的，我刚刚讲说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你回溯，因为你想要解释清楚你所刚开始是个自己，再下来你的家庭，再下来你的社会，再下来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你越是扩大你想要的这个理解的范围，你就会发现说你所需要往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越大。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历史，来理解历史，历史就是真实的。所以真实的是我们讲的是 personal authentic， personally authentic， 对你个人真实的一种历史，它不是一个外来的外在的东西。那用这种方式就包括也一定就必须跟大家解释吧，例如说为什么是重塑中国通史，那为什么我要讲通史？通史其实我这个人很难讲特定的一段历史，比如说我很难跟大家讲宋代的历史， 因为单纯讲宋代的历史，我就第一个感觉上就是两头落空，一头是我没有跟你们解释从宋代以下一直到今天宋代跟我们的关系，宋代跟我们的关系就必须要从这个西元十一世纪一直到西元十九世纪这一段，你得要把补上啊，不然我们怎么会，这就变成两头嘛。我说两头落空还有另外一头，那我也没跟你解释说宋朝怎么来的，那所以为什么非得要是通史，我就得要追到最前头，然后一路讲到这所有的因果关系的。然后我说不是历史非得要用这种方式看待，而是我的历史概念，我对于历史的这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就逼着我，当我要讲历史任何的讲法最后一定都是在它的背后是一个通识的关怀或通识的这个态度。这不是说每一个人你都需要去掌握一个通识的知识，我真正最看重的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一点，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不要把它切开来，历史切开来一段一段，我说现实上面大家的认识跟理解，历史你如果把它切开来一段一段，你既不关心它后面，你不关心它前面，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你对这段历史的看待方式跟你自己没有我讲的那种真实的关系，你也没办法真正好好的认识这段历史它是怎么来的。好，这是我比较关切的。
嗯，我再来总结一下老师的想法，就是其实对于老师来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对自己生命史的一个认知开始去推扩去推展，说既然我的故事说来话长，那历史上的故事也说来话长，正是一个这个不断的说来话长促使老师去做了重塑中国通史这么一个比较大规模的音频节目的这样一个想法，是吗？
是的，总结得好。
就我引到下一个问题吧，我想说那老师这样的一个对历史觉得应该说来话长的这样一个历史观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有没有在您的一个就是对历史的学习的过程中对您的历史观还有历史判断力的影响比较重要的一些节点或者是著作或者是学者吗？
应该说我很早就对历史有兴趣，那有一部分当时是被台湾的复兴中华文化运动当中的那个气氛给影响，因为当时我们也都被如此的教导，就是说你的生命，例如说我们高中的时候高中生的那种文艺腔就是最流行的，就是啊，我们的说法都是啊，叫做每一个中国人生下来就是5001岁啊，那个年代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很感动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说哦，但它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感动，是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被铺成了太多这种东西，对吧，说啊，这些东西都是古老的都是有来历的，然后呢事实上有一部分这个根本不是我自己主观去决定或者，而是那个整个时代气氛，那个时代气氛就是在那个时候长大的，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大，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提醒你世事是有来历的，有来历才有价值，找不到来历或者是没有来历的东西它就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很自然的都是啊，那当然更不要讲说我自己到后来对人文知识有兴趣，如果我走上数学啦物理啦这种自然科学路可能就不一样，但是一旦那个时代讲到所有的这些人文知识，在台湾的环境里面又是这样啊，就是越古老的越有价值，而且这个古老要有道理的古老，然后包括就说老师就会告诉你说写个字，这个字你写自己的字一定是错的，你就临帖啊，临帖呢写柳公权的字写到一定的程度就跟你讲说柳公权的字这个楷书是怎么来的，所谓的我们所有东西我们都先第一件事情先要搞清楚说它有什么来历，那到后来甚至等到我进了历史系，那学历史应该说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也就很容易进入到历史学或者是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万事万物皆有来历，那去追索一件事情的来历它是一个绝对合法而且非常有价值的一种追求，这是当时是连问都不要问，然后甚至到后来你会有一份骄傲，这骄傲就包括看待中文系的人 看待外文系的人，好，那个年代就是我们看待中文系的人，他们说，哎，你们中文系的人，你们真的有问题，你们什么问题？你们读一篇文章，你们对这篇文章你们可以熟读，然后你们在那里讲的头头是道，但我有个简单的事情，作者的来历是什么，文章的来历是什么，哎，就发现说你们搞不太清楚，哎。然后后来例如说那个时代，包括因为我自己就开始对于考古有兴趣，然后对于因为对考古有兴趣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就是一切要到追到最后追到源头嘛，所以包括我大学的时候跟中文系的同学就开始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隔阂，最大的隔阂点其实呢一直到现在好仍然是如此。比如说隔阂点像看待许慎的说文解字，这在中文系来说就是中国文字的所有一切的最权威的知识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那对我们来说等等，许慎谁啊，许慎来历，许慎是东汉时候的人类，东汉时候的人那时候距离中国文字的变化中国文字的发展已经这么久了，你们现在告诉我说许慎他讲什么就是中国文字关于中国文字的理所当然最权威的答案，不对啊。那我们今天看到了甲骨，看到了经文，好，或者我们另外一个方式讲说有大篆有小篆，然后一路下来汉朝还有隶书，所有这一切到许慎之前已经有这么多的其他的来历其他的证据，当这些其他的证据其他的来历这是我们历史系所信任的或我们历史系所追索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例如说这个陈梦家的这个蒲池中书，然后呢倒过来看中文系你们还抱着那个许慎说这个字的来历是什么，我就说不对嘛，从谱词上面不是这样，从经文上不是这样，你们就不相信，我们就吵起来。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关于这个来历这件事情，然后把所有的比如说关于中国文字，中国文字尤其有意思嘛，因为你真的可以把每一个字你不管是这个方向往上去追溯或往下把它列出来，它如何变化，它一步一步，那就是后来我的老朋友唐诺写的，我很想写的一本书被他写走了，但他写的真好，然后呢就写的多么样的精彩，叫做文字的故事。这就当年因为唐诺跟我一样这部分他就是很历史或者是很历史系的，我们当时真的都觉得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这是最根本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你要问我，我说是从这个概念开始，然后到后来它就形成了一个标准吧，那谁能够在探索来龙去脉的这件事情上给我最大的感动，这个就会让我很自然的就被吸引，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去这样追逐过去了。
嗯，那老师在线下开始怎么说重塑中国通史应该很早吧，2000几年或者是一几年的时候，
2007年开始，
然后后面就应该是讲了几遍在看理想这边的重塑中国通史应该算是最近的一遍了。就是想问老师做这项工作的原因是有对我们的历史的基础教育有不满的那个层面吗？就是他们可能不去追根究底，而是直接告诉你答案跟结论。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想追问老师的一个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基础教育会偏重于一个简单的框架，包括基本只看帝王将相朝代的变动，而就是比较少会有其他尺度的一些给学生们的一些思考的维度呢？
你后面这个问题我就必须讲非常坦白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事，因为我所看到的那就是在大陆明明就是建了一个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作为意识形态答案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如果要教历史也很长一段时间就只能教唯物史观，教唯物史观，那什么叫唯物史观，历史就要从几个重点，第一个历史它所建立的解释要从生产力跟生产关系开始讲起，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应该说有什么样的生产模态，上面才会有什么样的上层结构，所以在讲历史的时候都必须追究阶级性，然后所有的是阶级关系等等，依照这样的精神基础来讲历史教育，它会遇到的问题或它产生的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毛病，是没有个人，所有的个人，任何一个个人出来的时候，包括例如说那时候有时候就很好笑，比如说陶渊明就会造成了很麻烦的讨论，因为你要先给陶渊明阶级定性，所以陶渊明到底是属于地主贵族阶级，还是他属于地主富农阶级，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当你用这种方式来看待陶渊明的时候，陶渊明这个个人不见了，就是先你只在意他的阶级成分，定好了他的阶级成分，然后呢陶渊明这个个人就不重要了。本来是这样的，那样是当然走到了极端，但是走到那样的极端，相对的如果你拉回来的话，例如说那种大结构的关于什么是社会性，什么是社会力的变化，或者是什么是社会结构，照道理讲应该在基础教育上应该是先讲这个的，怎么会他这一转转而变成到现在用以前的概念，用以前的方式来讲的话，全部都在讲上层结构，而且都是讲上层结构当中依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最浅薄，意思是说它的变动性最高，因而它的实际的影响力或者是它的影响的层次最浅的。哎，为什么都变成这样？我不懂这种看待历史或讲述历史的方式。但我之所以不同意，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还有一部分非常的传统，到后来它是刻意的要很传统，所以从中国的传统的史学那种传记的传统，所以都是一个一个个人，而且个人跟个人之间连结，讲究的都是伦理，讲究的都是人际关系，所以认为陈述历史的唯一的一种方法，这是理所当然，然后从以前呢，甚至可以说是那非常固执的一种传统保守的立场，所以讲来讲去都讲的是人的故事，把人的故事当作历史的全部。我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传统底下，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底下长大，但是我就受到各式各样的影响啊。那时候有各种不同的来历影响，其中一个来历影响是因为从不要讲说二十世纪，甚至是从十九世纪末，西方的史学就已经在检讨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有了各种不同的新的这种史学的问问题跟叙述的方法。还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你们呢，我就看了像唐昌儒啊，或者是像这个你们当时这些重要的唯物史观的历史书，我就是叹为观止。我想说历史本来就可以这样讲啊，不应该就是光是讲这些人物，所以我才受到影响，然后我就开始，当然我就说那个时候感觉到说啊，这个如果推到极端变成僵化，完全没有个人，这是可笑的。所以我相对对我来说，这是我最重要的资产，也是最幸运的地方。我一部分看到了这个，我也看到那个，我看到这么多，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只能 either or 选这个或选那个，我们应该把它融合在一起，我们尽可能就是把它分成不一样的等级，分成不同层，从不一样的角度我们来呈现一个更复杂的，同时当然也就更丰富的一个历史的图像。那当然我等到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就更进一步发现说，哎，这个想法人家早就有了，我就遇到了法国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真的就在做这件事吗？那我们就觉得说这有什么不好，当然应该这样走啊。所以你问的那个问题我只能抱怨说我也不知道啊，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但怎么就发生了呢？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2007年开始我讲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到后来反正反反复复的说这些内容，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二十年来的各种不同的整理，其实回到初衷初心，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不能理解我自己所接触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探索，中国历史的陈述，中国历史的知识如此多样，如此丰富，如此复杂，如此精彩，可是为什么一般人讲到中国历史，认识中国历史的方式还是这么样的表层，还有还是这么样的 one dimensional， 是这么样单面的，为什么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出现过？所以我其实当时本来就是有一个心情，包括叫什么叫做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就是要告诉人家说你以为中国历史是这样长这个样子，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说中国历史不是长这个样子， 中国历史是这个样子，而中国历史是一个立体的，它这么大，它这么丰富，它这么多，我就是想把过去100年来，那我所明明我就已经知道，我已经吸收了所有这些不一样的来历、不一样的背景，然后呢，用不一样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这些历史知识、这些史家他们所得到的东西，我想说，好吧，你最有可能的理由跟借口就是说啊，没有啊，我又不是念历史系的，我怎么会知道这些？那我就不要让你有借口嘛。我说啊，我就开一家店，这家店呢，别的都没有，那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把这些你以为你得要去跑100个地方你才会碰到的所有这些琳琅满目，所有这些精彩的，所有好的东西，我通通都放到我店里来。所以你只要走进到我的店里，你就看到了所有这些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没借口了吧，这么一家店，就是一店就解决了所有的这些多样性，那你还不来啊？当然不是冲着我来的，是冲着这个多样性。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包括我讲课，然后到写书，到变成音频，我相信听过我的音频节目的人曾经都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或者是感受吧。那有的人就觉得很不习惯，那什么样的人就会不习惯，就是你已经认定什么叫做中国历史，但因为我就说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多样性，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这里为什么没有，比如说我真的没有把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用那个朝代史的方式讲给大家听，那有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叫做中国历史？比如说讲骈文，我在讲六朝的时候我就讲骈文，就有人认为说，这叫中国历史吗？还有人会认为说，哦，搞了半天杨照讲的是文化史，讲的是思想史，其实都不是啊。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你可能没碰触过的中国历史。那中国历史，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我就只是想贯彻这样的一个意念，这样的一个心思，中国历史是这么样的多元，这么样的丰富。然后呢，如果你就是抱定了什么不在中国历史的范围以内，我就要挑战你的看法，我要跟你讲说，来看看，这叫做中国历史。好，那这是从这么多年来，应该讲说从一开始的时候，这就是我想做的。那刚刚邓毅的问题就只是，就等于是让我更确认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需要做，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撼动那个我们的基础的教育，绝大部分人对历史就只有那个非常非常狭窄、非常平面的那样一种认识，明明中国历史就不只是如此。
嗯，我记得老师在讲完中国通史之后做了两期番外嘛，然后您在番外中提到您的知识债主的概念，提了一连串的历史学家的名字，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您把您学到的很多种不同的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可能都融贯到了您讲重塑中国通史这套节目里面，比如说像是法国的年鉴学派，或者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包括还有像是钱穆、张光直、余英时，还有像是谭其骧、内藤湖南、石景谦等等，反正就是一连串感觉很震撼的名字。但是确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已经上班了工作的人，想对中国通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且跟以前不一样的了解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好像在中小学阶段也许做历史的基础教育可能也不太能提供这么多的选项。我也想问老师，因为您也去过很多地方，您见过比较理想的历史基础教育吗？
历史基础教育不是在中小学，至少不在小学，因为小学生本来就不太可能你可以关注到太多东西。我比较在意的，如果在教育的这个领域的话，第一个呢，我认为比较适合来听我的节目或读我的书的是老师，即使是你是中小学的老师，你都需要什么？你需要在面对包括那个你的教材的时候，你要了解说，哦，这背后有什么？我觉得这一部分对于老师来说，我希望是有帮助的。那至于说讲到历史教育，历史教育这是我长年以来，这是我坚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我们做历史教育最大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依赖课本，基本上没有人编得出好的历史课本，没有人编得出叫做对的历史课本。 我对于这些编课本的这些专家们，我充满敬意。我在讲的不是他们的问题，我在讲的是这个形式的问题。你要问我说什么是比较好的历史教育，举例来说，比如说在美国，在英国，至少我自己在美国的那段时间，这我要强调，好，因为我在美国的那段时间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那个时代，比如说在美国绝大部分就是比较稍微重视人文教育的中学，他们的这个中学是四年嘛，他们中学怎么教历史教育？他们中学只有第一年，通常就是这个 freshman year， 只有第一年，它有一个很庞大很庞大的那种人文统合的教科书。那个人文统合的教科书，它会给你，它中间有历史，那但是呢，它为什么要这个统合的？它会一再不断的提醒你，它不是国文课本归国文课本，历史课本归历史课本，社会课本归社会课本，那一大本书，一大本课本干什么？还要一再的提醒你，就是文学跟历史有关系，历史跟社会有关系，所以它有很多的 cross reference。例如说，这个时候你读到了，哦，我随便讲啊，例如说 Walden， 然后这个《湖滨散记》，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说，哎，这个《湖滨散记》是放在文学或者是语文的课文当中，但是他会告诉你，你要看一下这一本课本当中，其中关于美国建国历史。其中这个十三州然后纽英格兰的这一部分，你翻到那一部分，你讲到就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说，哎，这个时候你要去看一下，再讲到这个 social science， 再讲到社会的部分，关于 government， 关于政府跟抽税跟如何抽税的合理性合法性那一部分，他就是要把原来这个，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们太理所当然把它区隔开来的东西把它混合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到了 sophomore year 之后，从二年级到三年级之后，一个高中生，用我们的这个比拟，大概是高中生，他学历史，他最需要学到的是什么？学历史，他学到自己去找书读。基本上，课本再厚重的课本，编得再好的课本，给你的都是死知识，只有你自己去找，只有你自己去阅读的各种不同的书。而不是变成课本上面然后固定的标准答案，那才是真正的历史教育。所以历史教育相当程度它就是没办法，它就不可能靠课本，因为课本我们就很容易就认为说，哦，这就是标准答案。你要对任何一个历史的课题，你要自己去找书，你要自己看书，你要自己形成意见，那你越能够鼓励十几岁的小孩子，他对这上面他自己去探索，他自己去形成他的题目，他自己去找他自己如何解释这件事情，这个时候他才充分掌握什么叫做历史知识。那我再说一次，历史知识不是让你知道 what it is， 不是 what， 关键重点在 how and why。 所以说最后是你要学到的是一套 mentality， 一套心态。刚刚讲到说追究来龙去脉，因为追究来龙去脉，说我可以解释这件事情是如何来，而且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才是可以跟着一个年轻人将来，让他在知识追求的过程当中，他可以自我学习，还有他才有办法从累积这种死的知识、固定的知识，变成他人生当中他可以活用的智慧。从知识到智慧，这又是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在讲历史或者对历史的追求的时候，其实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我再说一次，听起来已经很啰嗦了，但我忍不住再说，就再好的历史课本，再会编历史课本的专家，最后编出来的历史课本，我们用这种方式从历史课本学历史，都只会把历史知识搞死，因为它就是一个死知识，它就没有办法形成解释，没有办法形成智慧。
嗯，老师说死知识，我就突然想到，从1840年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社会，这句话可能深深的烙印在每个在中学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的身上吧。然后我们刚聊了历史那么多，但是我记得老师之前有一句话也挺戳我的，就是说不读历史的人，很多人也活得挺好的。那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读历史、学历史对普通人的意义是什么呢？或者说，如果把听老师的中国通史像修一门课一样来比喻的话，您觉得毕业的标准或者希望得到的效果影响是什么？是您刚刚说的那个凡事去追究来龙去脉的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吗？
我刚刚讲，我还是讲了一次嘛，那么多人不学历史，不在意历史知识，活得好好的。但是关键重点在哪里？学历史的用意是让你开始怀疑，你这样活着就是活得好好的吗？换句话说，刚刚就讲到，因为那是来自于过去的人类经验，来自于过去，所以它不一样，让你看到，让你感受到别人，而且是真实的人，在过去他们跟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过日子。因为这样，所以非常有可能它会让你突然之间意识到说，哎，我以为我原来那样过就是过得好好的，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的可能性。所以这是整个贯通，你真的要讲说我在做这个看理想的音频节目，所有的节目看起来五花八门，但这一点是我非常非常坚持的。我坚持就是要希望提醒大家，刺激大家，还是这个最简单的逻辑，当你以为你的人生只有 ABC 三条路，从这三条路里面去找出其中的一条，这是一回事。你知道或你以为你有26条从 A 到 Z 26条路来选择，这是另外一回事。你知道或你意识到你有300条你再去做选择，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关键的重点是让你知道有更多的选择，而且是真实的，这不是我发明的，这不是我想象出来，这不是我编造出来的，是的的确确在过去的人类的历史上有人这样过。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首先讲到说学历史，一般人的学历史，我认为最应该学的就是学到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社会、不一样的人用不一样的方式过生活，刺激你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不一样的角度，重新看待、重新反省。那至于说，当然谢谢大家，看起来要很辛苦，然后五年才修完一个课，然后如果要拿到毕业证书，我不敢给大家毕业证书啊，你们高兴读到哪，自由读到哪，这才是我真正比较真切的想法了。但是如果真的要这样说，这个课程应该说它的最大的意义在哪里，让大家可以自我检验，是我很希望大家经过了跟我这样听我的节目这样听下来，你现在每当有人跟你讲中国历史，我很希望说五年之后该怎么说呢，我的最低标准也是我的最高标准，我希望在你的脑袋里面种一颗警铃，这个警铃就是现在就开始有人跟你讲中国历史，哒他就响起来。为什么他就想了呢？你就说，那你会好奇，这真的是中国历史吗？你就开始有这样的一种自我觉醒。这个觉醒就是，哎，不是随便任何一个人讲中国历史，它就是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就没那么简单嘛。所以有可能你听他讲，你就自己有一部分，也许这个警报可能会反映成为，哎，不对不对，依照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最基本最基本的一种判断，你现在可以判断，比如说他跟你讲，哦，在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事，你可以判断说不对，他不合理，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不应该会出现这种事。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警铃一响，响了之后你就说，哎，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事啊？我不知道这个事是我的责任。这是警报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那个好奇心就种在你的心里面，遇到关于中国历史但是离开了你的那样的一个知识架构，我希望你就会有这种好奇心，你会想说，那我来稍微看一下，来指导一下。因为就是这几十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这是我最好的习惯。要你只要跟我讲中国历史，这两个反应我随时都在的。第一个，我马上就会想说，这合理吗？我没听过，但合理不合理？第二个是说，如果它合理但我不知道，太好了，我就会追问说，哎，从哪里来的？我想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样就是五年如果真的可以在你身上有这样的效果，我听起来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太刺耳，我真的认为那五年你花这样的时间，这个收获应该算是很高的。 因为他在人的具体的生活的时候拥有这样的一个警报器，你真的认真的去看待它的时候，我相信后面可能可以给你带来非常非常多，让你自己可以去找到，自己可以去收获的这些内容跟这些体会。
好的，谢谢老师。因为我在一直跟着有在做跟听老师讲的这些的内容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也很有收获。首先我非常欣慰于自己应该是 get 了老师的意思，就我把每一季中国通史它的那个名字，要么它是一个问题，要么是一个跟大家的直觉不太一致的，或者对那个时期的印象，那我觉得应该是体会了老师的精神的。然后另外想说一下，就如果还有没有开始听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想去开启这样一段旅程的话，不要有负担，是老师跟我们坑坑吃吃一步一步做了五年。但是如果你现在从头开始听的话，你可能比如说每天安排个半个小时，应该一两年就听完了，对，不用要听五年那么久。这个是我想说的。然后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传递跟表达的吗？
我只想要传递表达说，希望经过尤其是看理想同事们他们的努力了，因为他们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我讲的课程的许多的内容让它更加的紧凑。所以刚刚Danny讲的我就稍微修正一下，如果你每一天真的就每一天花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大概就可以听两集，你一年就可以听完了。好，应该我们大概500多集吧，好，那你听两集，一天听两集，一年就听完咯，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第二件事情是，我就说谢谢看理想的同事们，他把这个内容变得更紧凑。所以呢，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每一段其实它真的没有那么长，你所需要的专注的时间也不会那么样的，它很容易可以进去，然后你就可以在每一天然后对应，然后希望每一集多多少少可以提供你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你就有更大的动力愿意继续听下去。但是最后一定要说，你听这些内容这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看理想，因为最后我希望真正的收获是在你的身上改变你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只让你多增加一些外来的知识，就是不是为了提供大家叫做为人之学，而是为己之学。这就是我向来一直不断强调的原则，就最后还是再多提醒一次。
对，而且这个很好听的一点是，确实是有一种推理式的，每一段历史它可能会有几个核心的问题来引导。比如说我们讲明朝的那一部分，最开头就是说元末大乱为什么是朱元璋得了天下，你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去听，其实是非常吸引人，能够很容易听下去的。那我们今天的录制就到这里，谢谢老师的分享。
谢谢，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听到这里，我非常有感于老师说的人类经验的因果律的问题，那种思考历史因果的习惯，凡事追究为什么会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变化发展，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我前段时间也追完了《太平年》，确实觉得这部剧在铺陈宋朝建立这一点上有相当的价值。之前在重述中国通史听杨照老师讲宋朝，他就特别强调了宋朝重文轻武的历史来由，这是当时维持统治必须的一种选择。从杀戮遍地、礼崩乐坏的五代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极其不易的。我们以往的历史课本，至少是我自己学的那一届，更多是强调宋朝面对辽啊、金啊时的卑微后退，以及像是岳飞的悲剧，就很容易给人留下宋朝很怂的一个印象。但回到历史的链条中，宋朝的选择其实是有其必然性的。重文轻武的另一面，也是宋朝文人文化的极度发达，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更长远的历史和文化的资产。虽然那段历史不一定是太平年里描述的那样发生发展的，但是在对重文轻武证明，或者不说证明吧，就是让更多人理解宋朝的这种选择以及它开国不易的这个点上，我觉得太平年还是有它积极的作用的。 理解了历史的因果，我们才能更客观地评价一个朝代，也才能培养历史的判断力。当然，我其实是因为听了杨照老师讲过宋朝，所以觉得他这点做得还不错。那五一将近，如果你在旅途中感觉到无聊，想要听点什么、学点什么的话，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听听杨照老师的《重塑中国通史》，我自己是非常获益的，绝对入股不亏。那临近假期呢，我们还特别给看理想时刻的听众申请了五一假期福利。现在起打开看理想 APP， 点击首页右上角的扫一扫图标，选择手动输入兑换码，输入口令假期听通史，即可领取重塑中国通史第一季聚落如何走向国家，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这一季内容的7天畅听权益，限量100份。这是杨照老师重塑中国通史的第一季，也是刷新了很多听众认知的一季，甚至听哭了很多人。而且听完，我估计你对电影《封神》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想法。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不错，欢迎友情转发、友善评论，欢迎在看理想 APP、 小宇宙、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看理想时刻。假期快乐，我是 DY， 我们下期再会。